各位朋友好，这里是小民之心新闻点评。今天是6月16号。前天，以色列开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大规模轰炸了伊朗的核设施以及伊朗军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指挥机构等众多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政治顾问、伊朗军队的总参谋长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司令均被打死，还有多位伊朗的核专家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伊朗一直在秘密地推进一项涵盖核武器研制的各个环节的技术发展计划。以军所积累的情报明确显示，伊朗正接近无法回头的临界点，伊朗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核武器。就像以色列总理在声明中特别强调的，伊朗的核设施已从潜在威胁转变为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到了这个地步，以色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除了大规模的轰炸伊朗，以色列别无选择。只是，仅仅通过以色列空军的轰炸，就能真的消除伊朗的核威胁，这事儿还真值得怀疑。目前，伊朗的浓缩铀的丰度已经达到了 60% 以上，除了拥有核武器的这些国家，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丰度这么高的浓缩铀，伊朗是唯一的例外。伊朗方面不会制造核武器这个说法，绝对不可相信。就在两天前，也就是6月12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显示，伊朗秘密进行了核武器开发的爆破测试，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了决议，认定伊朗违反了核不扩散条约。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20多年来首次正式宣布伊朗违反了该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报告说，伊朗持有的 60% 丰度的浓缩铀总量已经超过了400公斤，理论上可以在两周之内提纯至武器级，足以制造9枚核弹。这次以色列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想必是获得了确切的情报，伊朗即将制造出原子弹。对以色列来说，再不采取军事行动阻止伊朗，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大规模轰炸伊朗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的这个决议，中国和俄国投了反对票，明显在偏袒伊朗。伊朗对这个决议更是极为不满，也极为不屑。当天，伊朗方面表示，将启动第三个浓缩铀设施，并对现有的离心机系统进行重大升级，使用第六代的离心机替换第一代离心机，以此大幅度地提高浓缩铀工作的产量和效率。也就是说，不仅不会收敛，反而变本加厉，要放手一搏。显然，伊朗方面并不在意国际社会的反应，也不在意以色列的感受。而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当天，也就是12号表示，伊朗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任何情况。他同时警告敌人不要误判形势，要慎重考虑其措施的后果。只是第二天的事实证明，伊朗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位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就在几个小时之后死于以色列的轰炸。其实，战前已经有美国的 CNN、纽约时报等多家重量级的媒体发出了公开报道，以色列即将对伊朗的核设施发起攻击，而且美国方面已经开始撤离中东地区驻外机构的部分人员，美国的国防部长亦已授权驻中东各地的美军家属自愿撤离。尤其是川普在12号在白宫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明确表示，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伊朗，但美国不会直接参与。川普还说，他不希望以色列在美伊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这会毁掉这个谈判。 我们知道，此前美国和伊朗在就契合问题进行谈判，只是毫无进展。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浓缩铀能力，而伊朗则一直坚持把拥有浓缩铀能力作为一条红线。伊朗方面多次表示，无论能否达成协议，伊朗都将继续浓缩铀活动。几个回合下来，川普本人也表示对达成协议信心减弱。此前川普曾经满怀信心，作为美国的盟国，以色列即将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不提前通告美国。也就是说，川普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以色列即将轰炸伊朗。在这种情况下，川普向记者透露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伊朗的消息，近乎是在出卖以色列，来解脱自己的嫌疑，为继续和伊朗进行谈判、进行交易留出余地。只是伊朗大概错误地理解了川普的意思，以为又是在恐吓伊朗，逼着伊朗做出让步。要不是这样，伊朗的核设施、伊朗的弹药库纵然无法及时转移，那些高级将领和核科学家完全可以转移到安全的区域，绝对不至于有20个高级将领和9个核科学家被一次杀死。伊朗没有想到以色列真的动手了，而且还十分的狠辣。其实伊朗的核能力早就让以色列感到危险了，想必以色列早就有摧毁伊朗核设施的意图，只是没有合适的时机而已。事到如今，以色列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在这些天里，以色列一直在对伊朗的军用机场、导弹基地、工业企业、政府机构等目标持续进行轰炸。以色列军方表示，针对伊朗核计划与远程导弹的能力的打击将会持续数天，行动结束之后，伊朗将不再构成威胁。面对以色列对他的核设施、弹药库、兵工厂以及对最高军事指挥官的突如其来的攻击，伊朗方面已经将其定义为宣战。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跨越了所有的红线，伊朗将对这一罪行进行无止境的报复。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尼伊更宣称将彻底摧毁以色列政权。随后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200多枚导弹和一些无人机，只是大部分导弹都被拦截，仅有个别导弹击中了目标。关键是伊朗的空军装备非常落后，根本就无力和以色列作战，更不可能进攻以色列。而数量有限的中程导弹在以色列严密的防空网络之下效果极为有限。可以说伊朗现有的这些武器对以色列根本就形不成任何的威慑。值得注意的是，在遭到以色列打击之后，伊朗在第一时间就表示伊朗有必要拥有核技术和导弹力量。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宣称，在以色列懦弱的袭击表明了伊斯兰为何坚持拥有核技术和导弹力量。可以想见，伊朗绝不可能轻易地放弃核技术以及它的远程导弹。而且在遭到以色列打击之后，伊朗政府正式宣布退出与美国之间的核谈判。面对当前的局势，川普警告伊朗在一无所有之前达成核协议，并称以色列的下一轮的针对伊朗的袭击会更加残酷。显然川普还在幻想在以色列的军事打击之下，伊朗就会接受他提出的条件。在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之后，美国的国务卿在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表示这是以色列的单方面的行动，美国并未参与，美国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军队，伊朗不应该以美国的利益或人员为目标。声明没有提到美国会支持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反击。昨天川普也公开表示美国与以色列的这些袭击毫无关系，并警告德黑兰方面 不要逼着美国卷入这场冲突。显而易见，白宫在公开的与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划清界限，表明他们不打算卷入冲突，而是想置身事外。美国国务卿的正式声明没有提到支持以色列防御伊朗的反击，这个情况实属罕见。对此，法国的《世界报》表示，在以色列历史上，像这样重要的时刻，美国从来没有公布过如此冷漠的官方声明，甚至对以色列这位举足轻重的战略盟友的命运，美国似乎都显得漠不关心。事实上，此前美军并没有大规模的向中东增兵的计划和安排，这充分说明美军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动手的准备。而且有报道说，以色列在战后的48小时以内已经敦促川普政府加入与伊朗的战争，以摧毁他的核计划，但川普政府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以色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无比强大，以色列的安全非常依赖美国的支持。假如美国对伊朗做出妥协，那对以色列势必会造成严重的冲击。对于川普念兹在兹的伊朗核谈判，以色列明显反感。当年美法英中俄德等几个国家与伊朗达成了核协议，以色列就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川普后来退出了这个协议，但是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结果，伊朗以美国撕毁协议为由，加速提炼可以军事使用的浓缩铀，并已经达到了从未有过的数量。川普再次上台以后，提出要和伊朗签署新的协定，以色列非常的担心，川普政府会在伊朗浓缩铀的问题上做出让步。而这种可能性并非不存在。川普是一个什么都可以做交易的人，尤其是他只在乎能否达成协议，而并不在意协议本身。问题还在于，即使伊朗和美国签署了协议，也不会认真遵守。如果不能彻底的清除伊朗的浓缩铀设施，一旦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和限制，伊朗的国力强大了，迟早还会生产出核武器，那样以色列将会陷入灭顶之灾。对于以色列来说，不仅不能允许伊朗的现政权拥有核武器，甚至也不能容忍现政权统治下的伊朗国力强大起来。由此不难理解，以色列为何会反对任何放宽伊朗发展空间的协议。在这一点上，以色列和川普的立场明显不一致。可以想象，以川普的唯我独尊、睚眦必报的个性，假如和伊朗的谈判失败，川普一定会记恨以色列，似乎是以色列让他无法获得这次成功。从目前的情况看，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战果辉煌，但是真正的危险却未必能够得到消除。毫无疑问，对伊朗军队指挥机构的打击，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最高层的清除都很有必要，但是与这些目标相比，伊朗所积累的浓缩铀和浓缩铀设施才是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目标。能否彻底摧毁伊朗的核工业，特别是摧毁浓缩铀和浓缩铀设施，是衡量这次军事行动成败的关键指标。如果没有彻底摧毁浓缩铀设施，摧毁伊朗所积累的高浓缩铀，哪怕打死伊朗再多的高级将领，打烂再多的军事基地，也不能算作成功。可怕的事情就在于，伊朗开始提炼浓缩铀已经超过20年了，目前伊朗的核工业已经形成规模，已经羽翼丰满，这恐怕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行动就能解决的。这和当年以色列轰炸伊拉克的核电站的情况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伊拉克的核项目正处在萌芽状态。更重要的是，伊朗科学家已经掌握了浓缩铀的全部技术，而这些技术 更是无法通过军事打击可以摧毁的。而且伊朗早就为可能发生的军事打击做了准备，重要的浓缩铀设施都处在大山中的地下深处，可能深达上百米甚至几百米，一般的导弹和航空炸弹并不能够加以摧毁，摧毁这些地下设施非得重型钻地炸弹不可，乃至必须派出地面部队占领该地区。以色列不仅缺乏重型的钻地炸弹，更缺乏投掷这种炸弹的大型轰炸机，更是无法派出地面部队。以色列单方面军事行动的能力局限性非常明显，这个打击注定是不彻底的。如果要彻底的摧毁伊朗的地下浓缩铀设施，摧毁伊朗积存的浓缩铀，必须要动用美军的战略轰炸机乃至美军的地面部队，这就取决于川普的判断和决定了。对于伊朗的宪政权来说，以色列的这次军事打击绝对非同寻常。不仅伊朗最为真实的核设施遭到了全面的轰炸，而且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高层几乎被彻底清除，大约20名高级将领死亡，此外还有9位著名的核科学家被炸死。可以说，以色列完全把伊朗踩在了脚下，伊朗真是颜面扫地。伊朗遭到这次巨大的羞辱，这比经历一场战争的失败更加可怕。可以说，面对伊朗，以色列几乎是毫无顾忌，完全是为所欲为。伊朗现政权如果还想继续存在下去，不可能忍受这种状况。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这次军事打击如果不能彻底的清除伊朗的浓缩铀和伊朗的浓缩铀设施，很有可能会产生一个相反的效果，刺激伊朗最高当局公开的生产核武器来对抗以色列，向以色列复仇。可以想见，如果这次以色列的轰炸行动没有完全成功，特别是如果伊朗所积存的数百公斤的浓缩铀没有被摧毁，没有被以色列缴获，伊朗可能在几天之内或者十几天之内就可以制造出原子弹。不排除伊朗宪政权会孤注一掷。以色列的这次军事行动实际上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事实上，对于以色列来说，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战略悖论。以色列的军事攻击可能会促使伊朗加快运用核武器，这是最大的讽刺，也是现实。每次以色列打击伊朗，伊朗不仅不会放弃，反而会扩大浓缩铀的规模，提升浓缩铀的丰度，积累更多的浓缩铀。在伊朗的眼中，这是生存斗争，他需要这些来建立生存威慑。而且伊朗目前既不缺乏制造核武器的原材料，也不缺乏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显然，如果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伊朗的核威胁，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推翻敌视以色列的伊朗宪政权。以色列总理在13号的晚上发表公开演讲，直接向伊朗民众喊话，呼吁他们为自己的自由站起来。以色列总理说，那个在过去近50年里压迫你们的伊斯兰政权，如今正在威胁要摧毁我们的国家以色列。以色列这次行动目的是要消除伊斯兰政权的核威胁和弹道导弹能力，在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同时，也为你们争取自由的道路扫清了障碍。伊斯兰政权从未像现在这样虚弱，这是你们站出来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现在是时候团结在你们自己的旗帜和历史传承下，为从这个黑暗压迫的政权中获得自由而奋斗了。显而易见，伊朗在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之下，经济凋敝，民生困难， 失业率高企，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国内的不满情绪十分严重。特别是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大规模轰炸，伊朗现政权遭到了以色列的极大羞辱，伊朗现政权正处在危机时刻。推翻伊朗现政权，的确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时机。只是以色列不仅缺乏重型轰炸机，而且也缺乏足够的国际号召力和影响力，让伊朗民众起来推翻压迫他们的现政权。唯一同时具有军事实力和影响力号召力的就是美国。事到如今，川普是否愿意为以色列来收尾，已经成为整个博弈的核心。需要指出的是，伊朗发展核武器，这并不仅仅是以色列的问题，更是美国的大问题。一旦伊朗拥有了核武器，将会彻底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格局，并对美国的利益构成巨大的威胁和挑战。对此，美国绝对不可以袖手旁观，而是应该主动出击。只有一场彻底的战争，才能彻底解决伊朗的核问题，而且越早越好，被动介入不如主动介入。特别是在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的轰炸，伊朗现政权已经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美国应该趁热打铁，派出战略轰炸机，乃至派出地面部队，彻底摧毁伊朗的浓缩铀设施，缴获伊朗的浓缩铀，乃至支持伊朗人民推翻压迫他们的现政权，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顺便说一下，这次伊朗被以色列痛击，除了中共当局公开支持伊朗，中共的媒体，特别是舆论界的知名人物，都非常的难受和沮丧，乃至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胡锡进说，伊朗在中东地区敢举旗不屈服，但说到底，它又是一个悲剧。伊朗的力量太弱了，拳头不硬，光嘴硬，结果就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一再被动的挨打。新华社的明书杂谈叫喊，伊朗危险了，只有丢掉幻想，敢于斗争，才有一条生路。这个家伙认为，美国在经历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惨败之后，根本不敢在中美博弈的关键时刻再次陷入一场可能彻底葬送美国国运的中东战争。而这恰恰是伊朗可以利用的一点，它可以摆出不惜拼死一战的姿态，努力把美国拖入战争，让美国投鼠忌器的同时，向俄罗斯、向中国证明自己的战略价值。这些人的言论无疑反映了中共当局的立场，而这一切恰恰证明了美国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以色列尽快推翻伊朗现政权的必要性。而且如果美国全力打击伊朗现政权，极有可能在军事惨败、经济萧条、民怨沸腾的情况下，伊朗现政权会迅速的土崩瓦解。只怕是川普根本就没有这个见识，更没有这种使命感。目前川普政府明显还在对伊朗现政权抱有幻想，还想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可怕的是，这场谈判有可能会不了了之，就像川普应对朝鲜的核问题那样，仅仅实现了和金三胖的会晤，连去核协议都没有达成，便再也无所作为了。实际上，川普并不真的在意朝鲜的核问题，他认为朝鲜距离美国那么遥远，不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假如川普也用应付朝鲜核武器的办法来应对伊朗的核问题，未来的情况会非常危险。最后的结局不是伊朗用核武器攻击以色列，就是以色列用核武器攻击伊朗，而美国也无法置身事外。欢迎朋友们到小民之心网站图书栏目购买毛泽东36计电子版， 本书阐释了这位阴谋大师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计谋。本期内容的文字稿将上传到小民之心网站，请各位前来浏览注册。谢谢朋友们的支持，再见。